这个境界不是一般人都有的，即使是学佛的同修，学佛多年了，境界还是没有能转得过来。起心动念还是在造业，这什么原因呢？就我们学佛这么多年，浅显一点的体会呀，我觉得真正的原因呢，是对于佛陀教诲呀，认识不够啊。虽学佛，那说得好听一点，智者大师所谓名字为重啊，名字为重是有名无实，你没有真的学佛啊，你不过是挂个名而已啊，没有认真的干呐 啊。为什么没有认真干呢？佛的教诲不清楚，于是佛的佛教教学就重要了啊！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不就给我们做了个好样子吗？啊，自从觉悟明白之后，那都是实现的。往后49年，为一切大众义务的教学上课，没有休息过啊。我们在经上看到释迦牟尼佛确实老当益壮啊，每一天教学8个小时啊，啊，他老人家79岁，圆寂的啊，示现成佛之后，从来没有一天休息过，这种敬业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。佛陀圆寂之后啊，教学的这项工作就由他的学生们承担了，代代相传到今天。我们有幸遇到佛法，遇到善知识啊，我们发心做佛陀的弟子，那我们就有使命继承佛陀的教学。我们的精神体力比不上佛陀啊，今天我们可以打个对折还行啊。世尊一天上课8个小时，我们至少也要干4个小时啊。我们才对得起释迦牟尼佛啊。如果我们把这些烦恼、忧虑、牵挂、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啊，尽可能的抛弃、放下，使我们的体力、精神 也能够恢复像世尊一样，一天工作8个小时。啊，我深深相信呢，这是可以做得到的。啊，世尊上8个小时可以连续上。啊，我们连续8个小时很难，但是像学校上课一样，一天上8堂课，每一堂课就每一个小时当中休息10分钟，我想这一天8个小时行。啊，我还能做得到。我们利用科技的工具，啊，这是早年在台湾我们第一个想到的，第一个开始用的，啊，我们建立一个视听图书馆，啊，华藏视听图书馆。昨天我们的会长给我一份资料看，啊，是抗战初期北京夏联居老居士发起组织一个佛教同愿会的一个刊物，我看到不是完全的本子，啊，影印的一部分，啊，他们在那个时候也就想到利用这个科学工具，那个时候是广播电台，啊，每一个星期定期在广播电台里面呢播讲，啊，就想到了一定要用这种宣传的方法，啊，使北京地区广大的群众都有收听佛法的机缘，啊，现在科技比那个时候进步的太多了，啊，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懂得用卫星传播，用网际网络来传播，我们的想法做法跟莲公老人他们那一些大善知识几乎完全相同，啊，啊，应经布施，啊，现在我们做 VCD 啊，做录像带，这是那个时候所没有的，啊，我们全心全力把这个佛教传播给全世界，啊，我们深深明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好决定不能够扭转这个世间的机遇，不可能的，必须要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宗教共同合作，啊，同心同愿同德同行来挽救世间的灾难，也许能行呢，啊。 啊，这就是这几年来，为什么我要用许多的时间啊，去访问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宗教，跟他们保持密切的往来，道理在此地啊。啊，我跟澳洲建立的关系也有六年了。啊，我一进入澳洲，啊，有一位同修给我介绍，认识了这个昆士兰少数民族事务局的局长。啊，他正在从事于联合宗教族群的工作，啊，跟我的想法完全相同，啊，我们见面一见如故啊，啊，他在前几年升官了，啊，澳洲政府正式成立了多元文化局。啊，他现在是多元文化局的局长。啊，办公也在州政府。啊，跟这个州长非常接近。啊，我有这么一个机缘，参加他们的论坛。啊，他们论坛是每个月一次，啊，各个宗教的领袖，啊，或者是代表，每一个月见一次面，啊，来讨论宗教跟族群上的一些问题，啊，第一次他邀请我就讲演。我讲了一个小时，另外一个小时的时候让大家提出问题，我来解答，跟他们接触非常欢喜啊！啊，他们邀请我啊参加他的论坛，啊，我说我不常在澳洲，啊，他们要求我每一个月的会议，啊，我虽然不能去，写一些资料送给他们，提出我们的想法看法，与大家共同勉励，我每个月寄一份东西给他，翻成英语分发给大家，保持了这个关系啊。啊，那么一直到去年年底，澳洲给我永久居民的签证，啊，希望我在澳洲啊帮助他们促进宗教与族群的团结，啊，这个是我自己的愿望。啊，所以我这一次到澳洲之后，啊，也联络各个宗教，我们想组成我们澳洲宗教访问团，对全世界展开访问。啊，我们有计划访问中国，也有计划访问呢南北美，访问欧洲、非洲。呼吁人与人之间 族群与族群之间，宗教与宗教之间，国家与国家之间，我们要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我们要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助合作啊，密切的往来增进了友谊啊。我们的目标非常单纯，希求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众生都能过到啊安乐幸福的生活。啊，那么这种想法看法现在在澳洲啊、朝野都赞成，都有这个意识啊。那么现在正在向大学里面发展啊，悉尼大学现在有基督教的课程，有伊斯兰教的这个课程啊，最近他们同修们在推动，希望学校里也能开佛教课程，学校同意啊，但是学校经费不足，就是聘请老师这个费用没有啊，于是有一些热心的人士发起这个发起啊，筹募一笔基金给这个学校专门做聘请老师的费用啊，我非常赞成。啊，那么在昆士兰州，格里菲斯大学在推动，学校主动的在推动，在学校里面建一个多元文化活动中心。啊，现在这个中心已经动工了，啊，今年年底。或者是明年年初啊，就建成功了，提供给这一州啊，昆士兰州啊，各国宗教共同活动的场所这都是促进宗教团结实质的作业啊，希望宗教与宗教之间化解误会啊，不往来就有误会啊，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嘛啊，不往来互相猜疑，愈猜愈错啊。那怎么会猜对了呢？现在人想别人，他不往好处想，全往坏处想。那朋友想成敌人，你说冤不冤枉呢？啊，这就是《地藏经》上讲：“阎浮提众生，其心动念，无不是罪啊。”啊，我们今天要把这个思想转过来，敌人也要想成朋友，化敌为友啊。 这才能解决问题啊。啊，怎么化法呢？教育就是化。啊，除了教学之外，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化解。所以佛家讲教化众生，啊，教是教学，啊，化就是变化，啊，化恶为善，化迷为悟，化烦为圣，化敌为友。教学的目的就达到了，这样才能真正利益安乐一切众生，不但对一切人要教，有教无类，对畜生也要教，对鬼神也要教，啊，乃至于对植物我们也要教，希望他们给我们这个生活啊密切的配合，啊，大自然界提供我们美好的事物，啊，我们是和谐的，是友好的，不是对敌。啊，首先要把我们自己心目当中的怨对消除，啊，真正做到神圣教学里面仁者无敌啊。儒家讲仁慈的人，佛家讲仁者是菩萨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些人都是真正觉悟的人。觉悟的人呢，心里头决定没有怨恨，决定没有敌对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心里头对人还有怨恨啊，特别是啊，过去或者现前对我伤害的人，我还怨恨他。我的心不清净啊，我自己的心不善啊，这对自己的伤害太大太大了。如果我们不伤害，不记这个，不记恨，成就我们自己的清净心，成就我们自己纯净纯善的心，谁成就的呢？那些找我麻烦的人成就我的啊，那一些诽谤我侮辱我伤害我的那些人成就我啊。你看这个念头一转，不但不怨恨了，而且还感恩，感谢他啊。大家念过《金刚经》，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诸位念过，割力王各界身体啊，人如现人，遭遇这样的大难，这样的迫害，人如仙人有没有怨恨呢？没有，不但没有，纯粹一个感恩的心，感激他， 他感觉到什么？因为这一个境界现前，才知道自己真正的功夫。啊，修忍辱波罗蜜圆满了，毕业了。啊，这就好像通过考试啊，这个考试通过了，他毕业了。忍辱波罗蜜修圆满，这也是我们应当学习的。所以各利王、忍辱仙人都是我们的好老师，他们表演给我们看啊，两方面都是善知识。我们这样学才学到真正的东西啊！就像中国历史上，家喻户晓的，知道宋朝的岳飞、秦桧呀，啊，一个是尽忠报国。啊，一个是陷害贤良，背叛国家、民族、人民的利益，私通外国，啊，罪大恶极。我呢，在两个人方面呢，我都学到了，两个都是我的恩师啊。岳飞从正面教导我们，啊，我们要学尽忠报国；秦桧从反面教导我们，决定不做国贼呀。为什么呢？做过贼就像他那个下场遗臭万年啊。两个都是好老师啊，啊，一个从正面教，一个从反面教。孔老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啊，三人是一个善人，一个恶人，一个自己啊，那两个必定是我的老师啊。我们自己要善修，对待岳飞感恩，对待秦桧也感恩啊，他非常难得做出这种样子来给我们看，提醒我们不做过贼啊，不做过贼就是决定不可以做，贼害国家、民族、社会、人民的事情，不能做啊！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社会教育是多么重要啊！特别是在今天。为什么呢？今天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家庭教育修身齐家了，今天没有了啊！学校教育读书志在圣贤也没有，啊，古代的社会教育，它教育的宗旨，思无邪，这个标准也没有了。啊，宗教教育，教人断恶修善，教人转凡成圣，现在好像也没有了。 天下怎么会不乱呢？啊，灾难如何能避免呢？想想中国古圣先贤啊，《礼记·学记》里头一开端就教我们了：“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。”呐，这个教学就是要把这四种教育办好啊，宗教教育。虽然佛教是从汉朝时候传到中国，啊，正是在中国，其教学最殊胜广大的利益的，是在唐朝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唐朝真正建立了制度，啊，当时佛教传到中国来，啊，从汉到隋呀，还没有建立制度，唐朝真正建立制度了。一直到清朝，啊，你看清朝历代的帝王，啊，纵然是到了末代，啊，光绪年间，还礼请法师大德到宫廷里面去讲经说法，这是做什么？帝王在提倡宗教教育啊，啊，宫廷里面讲经，在古时候是儒释道三家，帝王他们聪明啊，他们懂得啊，对于儒释道平等看待啊，以后基督教、天主教啊、伊斯兰教传到中国来了，我们在北京看到的回教的清真寺、天主教的天主堂。我到北京去参观，看到匾额上吃惊，我不能不佩服这一些帝王。我们知道佛教很多的寺院丛林吃惊，吃惊是皇帝下命令建造的，啊，国家建造的，啊，我这次亲眼看到天主教堂也是国家建的，啊，伊斯兰清真寺也是国家建的，啊，我在里面看到碑文呐，啊，供奉帝王的圣旨。宗教的教育就是今天所讲的多元文化的教育，对于团结族群、安定社会有很大的贡献呢。啊，教导人正知正见，啊，今天中国大陆啊，人家常讲邪教法轮功啊， 那法轮功你教根本谈不上啊，啊，说他邪教已经把他身份提高了。为什么会造成社会这么大的震动呢？原因在哪里？政教没有提倡，啊，宣扬政教的人太少了，人民没有智慧，没有能力辨别邪正啊。我们学佛的同学都知道破邪显正啊，啊，这是佛门所说的啊，正要不行，邪就没法子破。啊，破邪的方法秘诀不是别的，显正法就行了。正法彰显了，人民他就会比较啊，所谓是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啊。儒释道都是正法啊，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伊斯兰教也是正法啊。只要宣扬正法，这个事情轻而易举就解决了吗？啊，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，我们利用这个科学工具啊，能将这些正法每一天在电视台播放两个小时，我相信三个月邪就没有了啊。播上半年，邪一切邪知邪见就断根了。公规教育如果不教化人民，人民迷失了方向，走错了路，不能责怪他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没有错，他迷惑颠倒吗？他没有能力辨别吗？啊，被邪知邪见人误导了吗？我们有责任，有使命帮助他回头啊，回头是岸。所以我们总结这一句，一定要发心，要发长远心，永恒的利益安乐一切众生。在佛家讲，这一切众生包括十法界啊，这一句就是四弘誓愿里面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啊，这一愿才真正落实啊，如是乃能发菩提心。这个第三小段，每一句都非常重要，每一句 我们都要认真努力的学习。为什么呢？少一句，你的菩提心就有欠缺，纵然法不圆满啊。如果没有这最后的一句，就是恒利益安乐一切诸众生，那你的菩提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不但有欠缺，不真实啊。必定有这一句，你的菩提心在真实，但是却前面的任何一句啊，你的菩提心有欠缺，不圆满啊。所以这几句当中，从共事真善知识起，一直到利益安乐一切众生，厚厚胜于前前啊，越往后越重要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大乘佛法建立在菩提心的基础上，我们念佛求生净土，三辈往生教给我们的方法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八个字啊。我们不发菩提心，有一向专念不能往生。为什么呢？你求生于极乐世界，那个功夫你只做了一半，你还缺一半。这个诸位同修一定要辨别清楚啊，不能缺少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。菩提心怎么发法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第三小段呢，就是讲发菩提心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诸位同学大家好，请掀开讲义第二面，倒数第五行啊，倒数第五行，四发菩提心者，经典里面告诉我们，发菩提心的形象，也就是说发菩提心呢是什么样子啊，它跟不发菩提心呢有什么不一样。这个地方说了十一句，这十一句是纲目啊，换一句话说，真正发菩提心的人，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定跟这十一条相应啊。如果里面有一条不相应呢，他不是真正发菩提心。这个地方我们要细心的去体会，当然更应当啊要认真努力的学习啊，特别是修学净土的同修啊，大家都期望着将来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真有啊，不是假的啊。欧耶大师自己其如境界之后，把他的别号改作西游道人啊，西是西方，西方真有啊，用这个名号啊来劝勉大众啊，决定不是假的啊。那么要怎样在这一生当中肯定往生极乐世界， 有把握往生极乐世界，那你要记住佛在《无量寿经》三品往生